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生命。主啊，也谢谢你，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有属天的生命，让我们有属天的看见，也把你的荣美活出来。主啊，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让我们都成为你话语的学生，让听的和说的一块得你话语的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读了腓利门书，我们看到这卷书，那你认为这是个人书信还是写给我们教会的？当然是写给我们教会的，因为我们看他的问候问安，我们就看出在这里呢好像是个人书信，就是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保罗是一个宗保，但是呢他写信是给腓利门的一家人，腓利门还有他的妻子亚非亚，还有他的儿子亚基布，还有在他家里的教会。因为哥罗西的教会是在腓利门家聚会的，腓利门家是个开放的家庭，他们全家是得救的，是爱主的。那这封书信是写给在他家里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前面就是五个人了，写信人是两个，保罗和提摩太。一个保罗大使徒，他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把提摩太带进来，前三节他都写我们，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的生活不是代表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你怎样生活，你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什么？我们思想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今天生活是为自己生活吗？还是为我们的主来活？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为自己生活和为主而活，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如果为自己生活，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喜好，然后今天我情绪好，我活的就阳光一点，我情绪不好，我活的就是忧愁叹息，这不是主要看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为主活，那我们就要选择，我们就要思考福音的大能今天到底给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们当我们认识到福音的大能给你带来了什么，你才能够有正确的生活态度。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带给你什么，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有了属天的生命，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那属天的生命跟我们过去的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有什么不同？我们生命的本质不同了，但是今天我们还在软弱当中，我们还在生活的不容易当中，但是神要改变我们，神要把他生命的元素加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活出卓越，让我们活出一个超越的生命。换一句话说，我们把基督的荣美要活出来。那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在生活里生活不是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夫妻关系不是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美好，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等他大了翅膀硬了，那我们的权柄也就减弱了，你说话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那我们在单位，哎呀，有的时候这个老板也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也不顺眼，哇，你看着这个老板也让你不开心，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同学，你的亲朋好友，这个人际关系 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各种人际关系就剥夺了我们的平安，让我们没有喜乐。没关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手上的工作，要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制作成形。所以说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借着这些个人事物在制作我们。那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原则，让我们胜过了，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那在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人际关系。难到什么程度？比我刚才说的什么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社会关系还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这个是在罗马政府的下面，有一个奴隶制度。这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知道奴隶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奴隶被释放的？是20世纪，是美国总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废除了奴隶制度。但是福音的大能在2000多年前，他没有改变那个制度，他改变的是制度底下的人。那他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是奴隶制度达不到的，而且是解放奴隶制度的那个效果。所以这封书信当保罗写给腓利门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处理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不对？如果处理好，皆大欢喜，处理不好，那是什么？他就骑在老虎的背上下不来了。因为在罗马政府那个时候奴隶制度下有6000多万奴隶，奴隶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权的，你花钱把奴隶买来，他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你知道驴和马包括牛都可以耍耍脾气，但是人不可以。如果人你不顺服权柄，你招来的就是杀头之罪。那个时候主人要杀一个奴隶是不违法的，他完全有权利。你今天是我买过来的，就是我私人拥有的了，你没有任何人权，我完全可以杀你，是不违法的。所以说在那样的制度下，有一个奴仆叫阿尼西姆，他呢带着主人的钱就跑了，跑到罗马去。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知道人呢、有三方面是人，我们人有三个那个软肋是不能被人碰的。第一，我们说情，你不能当我的情敌，如果你要当我的情敌，那咱俩就不共戴天了。第二就是利益，如果你触犯我的利益，那真的是天王老子，什么父亲兄弟，那我们都得撕破脸皮，对不对？利益是不能碰的。第三就是权柄，你要想挑战我的权柄，那是最让我们受不了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你看在这样的严酷的制度底下，竟然有一个胆大的奴隶阿尼西姆，他带着主人的巨款潜逃了，他让主人的利益受了亏损。第二，你一个奴隶你能逃到哪里去？你怎么敢违背这样的权柄？那真的是找死啊。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呢这里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奴隶你逃，你虽然逃到千里之外的罗马，你逃得了人，但是没想到让圣灵把他抓住了。所以说呢更不可能的是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这封书信是保罗的第三组书信，哥罗西书、腓利比书、腓利门书还有这个以弗所书，所以这四封书信是同时写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当然腓利门哥罗西的教会是在腓利门家的，那这个阿尼西姆呢跑到罗马，竟然被带到保罗的面前，那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福能的大能就临到他，他就得救了。得救之后，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纵向的关系得恢复，这是神做成的，对不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替我们上十字架，他背负了世人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为我们的罪受鞭伤，他解决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的刑罚和亏欠，这是神做的。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那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说了，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人际关系嘛，对不对？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同事的关系，这个人和人的关系的恢复，那是需要恩典的。所以说阿尼西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蒙恩得救了，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了。但是这个功课不单单是阿尼西姆、腓利门，包括在腓利门家的教会，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看，在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谈到腓利门，谈到腓利门的妻子，包括他的儿子，你看他在问候的过程当中，他说与我同当兵的雅基布。因为呢，为什么是同当兵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选民被神拯救出来，神称他们为是耶和华的军队，而且在民数记里被数算的都是20岁以上的才能被数点，所以说说明这个儿子已经是成人了，他是20岁以上的人，所以说你写信必须尊重他。如果儿子不接纳阿尼西姆，不赦免阿尼西姆，那这个果效也达不到。所以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顾念到全体。为什么说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在那样的罗马的这个奴隶制度之下，在一个教会不单单腓利门他是主人，也有可能有张弟兄、有王姐妹，他家里都有奴隶，对不对？如果这个奴隶逃跑了，你要是不给他严厉的惩罚，那不杀鸡给猴看，那张家的奴隶跑怎么办？王家的奴隶跑怎么办？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奴隶要逃跑，杀头那是轻易而举，那是太，那真的是他不违反道德，不违反法律，你可以杀他，最轻最轻的也要拿一个烙铁烧红了，烫到他的额头上，给他一个记号。当一个奴隶，如果你即使不被杀头，用一个烙铁烫到你的额头上，这就有个记号了，这是逃奴。他没有人再要他了，没有一个家敢买他了，因为这是逃奴嘛。所以说呢，那他在腓利门家，我整天就是苦待你，折磨你，也要把你折磨到死。你一点点，就是说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真的就没有机会了。但是神的救恩、福音的大能临到腓利门，那这个功课那就是腓利门要学，那整个的教会都要学这个功课。学什么功课？我们说神说我们是蒙恩得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圣洁蒙爱的，那我们要存什么样的心来处理人际关系呢？在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那弟兄之间、肢体之间有问题了、有嫌隙了，我们要怎样？要包容和饶恕。神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看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缺的就是什么？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那我们对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缺少的就是包容和饶恕。当我们真的是神把他这些个生命的品格制作在我们生命当中之后，那我们的家庭问题、我们的亲子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那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态度？保罗他是个大使徒，他有很高的启示，他有权柄，他在教会里有地位，但是他说，我保罗，我可以放胆吩咐你做何宜的事，但是我今天我放下我的权柄，我不吩咐你，我是用爱来求你，不是为我自己，为谁？ 为阿尼西姆来求你。所以是让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放下权柄，他有权柄他不用权柄，他用爱心来处理问题。那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联络全德的。说教会谈的是爱，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腓利门他有信心，他有爱心，但是保罗这里给他一个更高的挑战和要求，是什么？愿你的信心和爱心要显出功效。怎样显出功效？下面就是这个阿尼西姆你能够接纳，你能够饶恕，你能够释放，你的信心爱心就显出了功效。而且呢，你的信心和爱心是为谁做？是为主做的。我们今天说爱心，对于阿尼西对于腓利门这样有钱的人，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财富的这个零头拿出来做一下善事，做一下好事，来发表我们一下爱心，这个都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你能够包容一个人，你能够饶恕一个人，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逃奴在那样的制度下，你能够接纳，能够饶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不对？我们前些年我们知道有个赖昌星在加拿大，哇，整个搞得中加两国沸沸扬扬，讨论了几年，最后有了个结果，对不对？哇，真的是赖昌星生不逢时啊，他要碰到保罗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在基督的身体里，神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学习保罗，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舍己，也让我们学习爱的功课。因为保罗在这里让腓利门学功课，你要让你的信心和爱心显出功效，你是为谁而做？为基督而做。所以说今天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做事，现在这个世界也在说爱，也在做善事，但是我们做的是为谁做的？为基督而做。我们是按照神的要求和原则去做。所以说这个爱心和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说这是对腓利门的要求。对阿尼西姆呢，一个逃奴，他好不容易真是艰难困苦，他逃到了罗马，他可一下得释放了。今天我已经福音的大能临到我，我信了主，我应该得自由，为什么你保罗还让我回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这真的是一个难题耶。你要知道我回去会怎样？会被杀头，最轻的都要被烙一个烙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尼西姆如果不顺服，如果福音的大能不在他，圣灵不在他里边改变他，他在路上他可以逃跑，对不对？但是阿尼西姆他也愿意学这样生命的功课，因为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不能有破口，我们不能有漏洞。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不能有嫌隙，因为人和人的那个问题不解决，教会就谈不上合一，我们就不能同心合意。所以说人跟人，所以说保罗他要是用权柄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也只能处理到这里，那哥罗西腓利门会勉强的接受，但是他生命里边的那问题，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对基督的身体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说那阿尼西姆他也愿意回转，也愿意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破口，他也面对这样的难题，这是一个背十字架，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道路，我好不容易逃过来了，你还要让我回去，这是一个难学的功课。但是阿尼西姆顺服了。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他是最关键的， 他第一让腓利门学，第二让阿尼西姆学。如果要是碰到我们啊，我们传一个福音信主了，我们写一封信给腓利门，腓利门，阿尼西姆是你们家里的奴隶，对不对？今天他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他得救了，我把他留在我的身边替你伺候我，就是很好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回去啊？回去这个问题就大了。但是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愿意这样做，让你的爱心是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什么？甘心。我们说了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人的之间的那个要面对那个生命的破口，人和人的关系要解决，这是关乎到身体的合一。所以说那我们知道看到身体，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那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学功课？你得到的是什么？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有个属天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有个属天的价值观，我们就要有属天的看见。你就要为主把自己放下，自己要舍己，那这些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你要收纳他与收纳我一样。然后他又说什么？他说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我们知道阿尼西姆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益处的意思。他说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从前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没有得救之前，对不对？他对你没有益处，他让你受损失了，带着你的财产跑了，让你受损失，更让你受不了的是你的权柄被挑战了。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他已经蒙恩得救了，福音的大能临到他了，他今天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他今天的地位是什么？是高过奴仆了。怎样高过奴仆？我们知道在这个肉身里，腓利门买了阿尼西姆，你是主人，他是被你买的。但是今天不同在哪里？今天的是不同是主耶稣用宝血买了阿尼西姆，他的主人不再是你了，是谁？是主耶稣。所以说主耶稣买了他，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神的家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当中的那个细胞，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互为肢体。那他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们知道在身体当中，你一个细胞有问题，或者你一个肢体有问题，会联络什么？全身。所以说他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他可以供应你，也可以供应我。所以说他对你对我都有益处。我们说保罗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启示，他有这样的看见呢？他真的是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高度。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有年纪的保罗，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这个有年纪的保罗，他不是倚老卖老，他是在基督的里面，他是有历史的，基督在他生命当中是有破碎的。你知道保罗原来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在犹太教里，他是那种真的是，他是一个大使，他是一个为律法热心的，他是有权柄的，拿着大祭司的文书，他要杀害基督徒的，他是目空一切的。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光照他，福音的大能临到他，然后神让他瞎了眼，然后呢，神差派一个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所以他三天不吃不喝看不见，神差派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亚拿尼亚说，兄弟扫罗，神差派我为你祷告，他眼睛就开了。这样的经历让他知道在身体当中没有大小之分，我保罗再高，我再大，我再强， 没有亚拿尼亚，我的眼睛就看不见。所以说他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感受，他知道在基督的身体里没有大小，我们每个肢体都很重要。你不要认为你有地位，你有学问，哇，这个农民工没有什么，你就小瞧他。在基督的身体里，他跟你一样，我们共同有一个主人，我们是互为肢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看见。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真让我们感动。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你去看民工，在中国大陆，在那个经济开放的城市有好多民工，我们哪一些个人愿意去到民工中间，每一天把爱给他们，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称他们是心上的人。真的是我们，特别是有一些个人在教会里我们看不顺眼的，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你能把他当心上的人呢？他这里他说不是按肉体说的，是按谁说的？按主说的。主看每个人都是宝贝，他用重价买赎的每一个人，他都看为宝为尊，我们岂能轻看呢？是保罗称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那你腓利门你应该怎样看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身体，那在家庭当中我们的配偶是不是我们的共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了，也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能轻看吗？你能轻视吗？你能够没有忍耐吗？那是制作你的那把雕刻的刀。我们感谢神，如果现在你在生活当中有不容易，你有不喜欢的配偶，你有不顺服的儿女，你有讨厌的老板，你有不和这个亲朋好友跟你，哎呀，有一些个让你难受的地方，神看中了你，神给你这样的功课，是给你成长的机会，是给你成功的台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按照神的原则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熟了，你的生命就成长了。所以说在这里保罗的看见要成为我们的看见。保罗说什么？他说你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我们说我们今天接待保罗，收纳保罗，那是很容易的事，对不对？哪个教会不欢迎保罗到我们教会来呀？你保罗到我们教会来，对我们有喂养，对我们有供应，对我们有属灵的指导，哎，大家都欢迎。但是保罗这里说什么？你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说今天如果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我们有属灵的高度，你再看看我们的环境，你再看看我们那些个让我们头疼的人，那你的心就能得释放了，你就知道怎样去包容，怎样去饶恕，因为你的视野不同了，你的看见不同了。主耶稣为他付了代价，主也为我们付了代价。那你说，哎呀，我的另一半没有信主，那就是你的未得之地。你的老板讨厌，他没有信主，那是你要，那是也是你的未得之地。所以说感谢神，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神就这样的信任我们。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船行在大海当中，有的时候会遇到礁石，神没有把那个礁石挪去，神让恩典的水流提高，我们的船就可以越过那个礁石。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神没把那个难处挪走，神让恩典的水流增高，那我们就能过去这个环境，我们这样的人和事我们就能过去，过去了 你的生命就成长了，就成熟了。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那个用爱去在那里交通，用爱在那里教导，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身体当中，我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是要求他人的益处，让我们的舍己让他人得益处。你看保罗在这里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若亏欠了你，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哇，保罗的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些个要杀他、侮辱他、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他在那里有个祷告，他祷告说什么？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罪的刑罚，为我们还了罪的债，他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经历福音的大能。那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哪一个人不像阿尼西姆呢？我们过去都做罪的奴仆，对不对？以色列人，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他们是从埃及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当奴隶的，神把他们拯救出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今天被释放了。那我们哪一个人都是阿尼西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人犯罪了就逃避神的面，你看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在伊甸园中呼喊亚当的时候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就逃避神的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都是阿尼西姆，但是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债，那我们今天我们有今天的地位，我们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那我们还能跟人过不去吗？我们还能跟环境过不去吗？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地位？那我们就能包容我们的肢体，包容我们的家人，我们就能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能够饶恕那些个跟我们过不去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舍己的，他来把难担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他亏欠了你什么，他欠你什么归在我的账上。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们知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好，他写一些书信的时候呢都是有人代笔的，但是保罗这里强调什么？我必偿还，这几个字是我保罗亲自写的，你放心，这个账我来替你付。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今天在神的家里，我们要放下自己，我们要谦卑，我们还要舍己。在神的家里，在我们的家里，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活出爱，这个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还说什么？他说我相信你做的不单是我要求你的这些个最基本的你做到，还要怎样？过于我所说的。什么意思？不是你勉强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好，打发他回来吧，我接纳他就是，但是你整天苦待他，那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你要心甘情愿的接纳他，然后还怎样？要高于我所说的。所以说爱所做的是权柄达不到的，你要过于我所说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果然有一个阿尼西姆做了教会的长老。 所以说你看腓利门他不但接纳了阿尼西姆，他也释放了阿尼西姆。所以说这让我们学到这样简单的一个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经过保罗他的处理，他给我们一个看见，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但是我们跟人和人的关系也必须恢复，因为在身体当中不能有破口，不能有裂缝，他说连有嫌隙都不行。所以说呢，这是让我们学到，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家里，你要对别人有益处，你必须要谦卑下来，放下你的权柄，你必须要舍己，你也必须要有爱。那我在这里呢，讲个遇到故事，可能我们就更能理解保罗的看见和他的高度。有一只小鹰，它呢受伤了，被一个好心的农民呢看到，就把它带回家里去养这只受伤的小鹰。这只小鹰呢跟这个鸡群里在一块儿，每天吃，每天得到主人的照顾和喂养啊，它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它忘记了它是鹰的生命，它忘记它是鹰，但是鹰的本性在它的里面。你知道当它长大了，这个鸡也长大了，当主人喂鸡的时候，鹰的眼是快的，鹰的动作是快的，说他把那个食物呢他都抢着吃了，那这个鸡呢就吃不到，而且鹰的胃口呢又很大。更让主人受不了的是什么呢？这个小鹰长大了，鸡也长大了，那鸡长大了就生蛋了，然后就孵出小鸡了。我们知道鹰是以肉为食物的，对不对？它吃你那个米，吃你这个虫，满足不了它生命的那个胃口，那个老肉体的需要，所以说呢它就偷偷的吃小鸡。哇，主人怎么发现我这个小鸡今天少一只，明天少一只，哇，观察，原来这个罪魁祸首是他养的那只鹰。那这个鹰被他养大了，那他也舍不得去怎样处理他，还是把他放飞吧。所以说他带着这只老鹰就走出去，把这个鹰就放了。那鹰呢就飞到一棵树上，哎，鹰的眼睛是锐利的，他发现呢那只公鸡呢找到虫子，公鸡找到食物之后它会咕咕的叫，让母鸡和小鸡来吃，还没等母鸡和小鸡反应过来，老鹰冲下去又把虫吃了。所以说呢它又把老鹰又放远一点，哎，这个主人呢回去喂鸡的时候，老鹰又发现了，又一个俯冲下来又把这个食给吃了。哎，主人没办法，他说我再把它放远一点，再把它走得高一点，到悬崖峭壁上。他就走了很远，到了很高的地方，老鹰到了一定的高处，他的视野不同了，他发现可吃的东西太多了，有野兔，有小鸟，有老鼠，他吃的食物太多了，他不必再回去跟鸡抢食物了。说这虽然是个故事，但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必须要站到属天的高处，我们要有属天的看见，我们要有属天的价值观，我们不必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不必跟我们周边的那些个人计较什么，你不必跟他争什么，因为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属天的。神给我们的更多，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多，神给我们的好处是在基督里丰丰富富的给了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再在世界当中抓的两手都是粪土，我们没有必要跟环境，跟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个人过不去。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美好的季节，让我们思想我们得着了什么？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得救了，让我们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超越的生命，一个属天的生命。神把 所有可爱的、不可爱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都拣选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那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合一，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要解决，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那我们的家庭也是，家庭是教会的细胞，那我们在家里，我们是属灵的长子，可能我是第一代基督徒，那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要以恩慈相待，我们要谦卑，放下我们的身段，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元首，是我们家的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那个掌权者了，我就不再是那个不能让我们的人碰到我们权柄的那个人了。所以说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祝福，给我们这样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老肉体就要被改变，就要被成全。那我们的肢体是成全我们的，我们的家人是成全我们的，不要跟他过不去。所以说让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我们就能够超越环境，超越人事物给我们带来的烦恼，给我们带来的不愉快，因为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我们有超越的生命，我们有属天的看见，我们有神的恩典，神要把他的怜悯，当我们能怜悯别人的时候，那那个人就不是你的仇敌了。当我们有恩慈的时候，我们用恩慈相待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再能碰到我们了，再能夺去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了。当我们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每一天用我们灿烂的生命，美好的生命面对这一切了。所以说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愿神的话提醒我们，让神的话更新我们，让神的话每一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里边不再有黑暗，让我们里边不再有劳苦愁烦。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的生命被主自己来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被主自己来成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超越，让我们活出卓越，也让我们活出基督。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但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彼此供应，彼此成全，彼此包容，也彼此饶恕。我们也感谢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成全我们的那些人、那些事和那些环境，感谢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也信任我们，让我们知道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事物都碰不到我们，因为我们与我们的主一同翱翔，翱翔在神的国度里，让福音的大能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功效，让神的福音的大能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你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沟，过不去的坎。让阿尼西姆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也成为我们的诗歌，更成为我们的得胜。让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对我们何等宝贝。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软弱，但是你的生命、你福音的大能、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懂得知